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年第12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冬季远离糖族六药，头晕三兄弟，走对各家门，莫让老年生活蒙上艾滋阴影，三类特殊食品，你了解吗？列听、列敬、列爱听，傻傻分不清。冬季远离糖族六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刘玲、曾天书。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引起的下肢远端神经病变和不同程度的血管病变导致的足部溃疡、深层组织破坏，伴或不伴感染。据估计，在我国5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中，糖尿病足的发病率高达 8.1%， 全球每20秒就有一例糖尿病患者截肢。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的年死亡率达 11%，而截肢患者的死亡率更是高达 22%。 糖尿病足重在预防，冬季糖尿病患者面临更多威胁，更要用心呵护双足，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一、要远离热源。糖尿病患者因感觉神经受损，不能正常感知外界温度，用热水泡脚时易出现烫伤，因此冬天泡脚时水温不宜过高，应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糖尿病患者还应避免在足部使用电热毯、热水袋，将脚放在取暖器附近等等。如果脚冷，可以穿上厚袜子或间接取暖，如先打开电热毯预热，上床睡觉前关闭。二、要认真洗脚。洗脚前先用手或温度计试好水温，洗脚时动作应轻柔，边洗边观察。洗脚后用柔软的干毛巾彻底擦干，尤其是脚缝处，若皮肤干燥，可涂抹润肤乳等。三、要会穿鞋袜。选择舒适、透气、大小合适的鞋袜，推荐下午买鞋，选择长度、宽度、高度合适的鞋，也可以选择医用鞋，避免穿尖头、高跟、材质很硬的鞋或人字拖。穿鞋必须穿袜子，以选择无缝且没有弹性收口的白色或浅色棉袜，以保证既吸汗又柔软舒适。最重要的是，万一有渗血、渗液，比较容易被发现。四、要正视足部检查。日常护理是预防足部并发症的有效方法，每天对足部进行自我检查十分必要。可以将手机对准双足，给他们来一次360度无死角拍摄，注意关闭美颜，看看有无干燥、皲裂、变色、硬结、水肿、癣、胼胝等可能导致足溃疡的病变。除此之外，还要摸摸脚背，看皮温有无增高或降低，捏捏脚趾，看有无肢端刺痛、灼痛、麻木或感觉缺失，按按血管，看有无足背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如果视力不好，可以请家人帮忙，若出现任何异常情况，请及时就医。除常规病史采集、全身体格检查和验血外，医生还会重点检查您的足部，并进行周围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筛查。五、要避免外伤。不要赤脚走路，要走大路、平路，即使在家里也应穿好鞋袜，以免磕碰。穿鞋前应检查鞋内是否有石头等异物，确保衬里平滑。正确修剪指甲，不要把前缘两侧修得过于干净，应该适当保留，维持一定的角度，以免发生嵌甲或甲沟炎。不要自行去除鸡眼、老茧或修剪嵌甲。六、要综合管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糖尿病足预防知识，将其转化为有效行动，并听从医生建议定期复诊、综合管理。首先，应积极控制血糖、血压和血脂等指标，因为良好的血糖控制可以减少糖尿病足溃疡的发生。高血压可通过加重周围动脉病变而增加糖尿病足溃疡和间歇性跛行的发生风险。血脂异常是引起糖尿病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其次，规律及适量的运动可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有助于控制血糖、减轻体重和改善循环，减少心血管危险因素。不过，足部皮肤有破损或溃疡时，受累肢体需要制动。第三，吸烟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重要危险因素，应戒烟。延伸阅读：糖尿病足是如何发生的？糖尿病足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下肢血管病变及感染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一、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脚上分布着许多神经，当运动神经受损时，肌肉会用力不均，随之压力也不均，压力大的地方就容易出现破损。自主神经受损时，可导致皮肤汗腺功能减退，汗液分泌少了，皮肤就会干燥甚至皲裂，容易出现破损。感觉神经受损时，足部会不知冷热疼痛，对烫伤、冻伤、撞伤等感觉不到，对破损也不自知。运动神经、自主神经及感觉神经病变共同导致糖尿病足。二、下肢血管病变，脚离心脏最远，当血管长期在高血糖的折磨下变窄，功能受损时，血流变缓，最终引起肢端缺血、缺氧，伤口愈合延缓，严重者形成溃疡，甚至不得不截肢。约 90% 的糖尿病足溃疡截肢与下肢血管病变有关。三、感染。感染虽然不是糖尿病足溃疡的主要致病因素，但是导致伤口愈合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当足部出现破损，定植的细菌、真菌便有机可乘，侵入筋膜、肌肉、关节等，造成深部组织感染，而血液中的高糖恰巧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充足营养，伤口便不断扩大。头晕三兄弟，走对各家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孙旭红、苏静静主任医师。头晕是一种常见症状，人们出现头晕时，常怀疑是高血压、贫血、颈椎病、脑血管病等，不知道究竟该去哪个科室就诊。实际上，很多人将头晕、眩晕和头昏混为一谈，常常跑错科室。结伴而行的头晕三兄弟。首先，头晕家族的三兄弟容易混淆，与其症状相似有关。一、眩晕，除晕外，还有眩的意思，意为转动，是一种运动性错觉。患者自身和外界环境都没有运动或改变位置，但有明显的自身或外界旋转感，就像游乐场里坐转椅的感觉，天旋地转。二、头晕，患者会有头重脚轻感、倾倒感及脚踩棉花感，但没有运动性错觉，不会产生天旋地转的感觉。三、头昏，主要表现为昏昏沉沉、头脑不清楚的感觉，如头昏脑胀。头昏的原因更为复杂，常与睡眠、血压有关，严重者可能是心脑血管病或贫血的表现。其次，在不同的疾病中，三兄弟会单独行动，也会结伴而行，使患者难以分辨，如内耳疾病、前庭性偏头痛、椎基底动脉供血系统疾病等，可表现为眩晕、头晕；高血压、贫血等，可表现为头昏、头晕。头晕表现变化多端，病因错综复杂，因此临床上有患者头晕、医生头晕的说法。眩大哥与耳朵的亲密关系， 70% 至 80% 的头晕是耳源性的，即与耳朵有关。人体正常平衡功能的保持需要内耳参与，内耳的各种疾病如耳石症、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等都可引起眩晕，且出现眩晕的概率远高于头晕，一般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一、耳石症又名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引起眩晕最主要的疾病，因头晕就医的患者中约1/4为此病引起。耳石症不同于胆石症，并不是在耳朵里长了一块石头，正常人的耳石膜上粘附着很多碳酸钙结晶，称为耳石。某些易感因素如老年、头部外伤、内耳病、偏头痛、骨质疏松症及某些外科手术时等会使耳石脱落，当体位发生改变时，脱落的耳石碎片在重力作用下发生位移，导致眩晕。患者常会在躺下或坐起、翻身至另一侧、抬头或低头等一定的头位变动中出现眩晕，持续时间很短，通常数秒钟后可自行缓解。耳石症的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女性患病率比男性高一倍。如果出现上述症状，患者可至五官科、神经内科就诊，医生会通过特殊试验判别耳石脱落部位，从而针对性的进行复位治疗。二、前庭神经炎，因内耳前庭神经受累所致的一种突发性眩晕疾病，是末梢神经炎的一种，多由病毒感染引起，与面瘫的性质相似，它起病急，常于晨起时发病，头部位置改变会加重眩晕，严重者可持续数日至数周。约一半患者发病前有感冒史，有些患者在发病前1至2天有眩晕短暂发作， 如果出现上述症状，患者可至神经内科就诊，医生会让患者做一些前庭功能相关检查。主要治疗方法是短期卧床休息和药物治疗，以及前庭功能锻炼。三、梅尼埃病是一种特发性内耳疾病，患者常伴严重眩晕。该病主要由原发性内淋巴管扩张、水肿导致，临床表现为眩晕反复发作，持续时间为20分钟到数小时，常伴单侧耳鸣，早期表现为波动性听力下降，可恢复正常，之后听力呈进行性减退。有些患者还伴耳闷胀感。梅尼埃病多发生于30至50岁的中青年，儿童少见，双耳患病者占10%至50%。如果出现上述症状，患者应至五官科就诊，医生会进行听力检查、前庭功能检查和相关影像学检查等。主要治疗方法是药物和外科手术。晕二哥与脑血管的暧昧不清，10%至20%的头晕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相关，如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脑卒中等。有些患者只是觉得头晕，没有出现眩晕，这类疾病后果会比较严重，甚至危及生命。一、脑卒中及急性脑梗死或脑出血，部分患者可表现为头晕，但往往合并其他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症状，严重者出现意识障碍，非常危险，尤其是急性发病患者，必须立即到医院卒中中心或急诊神经内科救治，必要时呼叫救护车。头颅 CT 和头颈部 CT 血管造影 CTA 等检查有助诊断。急性脑梗死患者如果就医及时，可通过静脉溶栓、取栓等创伤较小的治疗方法挽救脑组织，改善预后。二、后循环缺血，因动脉粥样硬化、颈椎病等引起椎基底动脉狭窄或闭塞，导致脑供血不足而出现头晕。少数患者病变累及小脑、内耳等部位，则会出现眩晕，常以反复发作性神经功能障碍表现为特征，如复视、黑蒙、言语不清、吞咽困难、行走不稳、感觉障碍等。症状会进行性加重，如果出现上述症状，患者应尽快到神经内科就诊，医生会根据病因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以改善椎基底动脉供血状态。昏小弟的复杂交际圈，不典型的头晕还会发生于一些贫血、高血压和睡眠障碍等患者，他们更多的感受是头昏。一、贫血，如果患者伴面色苍白，则考虑至血液科就诊，血常规等检查有助于诊断。二、高血压，经常头昏却没有其他明显症状的患者可自己测量血压，如果血压过高，收缩压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90毫米汞柱，应该去心内科就诊，可通过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等检查明确诊断。三、睡眠障碍，经常失眠的患者也会出现头昏，常伴焦虑，甚至在体位改变时出现头晕，这类患者可至神经内科就诊，医生会通过睡眠和心理评估以及相关量表的测评，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处方助眠药或情绪调节药物。延伸阅读，升级版头晕。还有一种严重的疾病会与头晕相伴，即晕厥，患者可能出现头昏、双眼发黑等晕厥先兆，继而意识丧失，摔倒在地，约数秒或数分钟后可恢复意识。晕厥的常见病因是自主神经调节异常，如直立性低血压、心源性脑缺血，如严重心律失常或心脏停搏，和脑血管疾病，如颅内外动脉狭窄或闭塞。有些患者癫痫发作时也会表现为晕厥，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去急诊心内科和神经内科就诊。血压、血液生化、心电图、脑电图、颅脑 CT 和头颈部 CTA 等检查有助于判定晕厥的病因。三类特殊食品，你了解吗？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科陈敏、孙建琴。保健食品、新资源食品和特医食品常常被人们混淆，不少商家还利用这些概念打擦边球，进行夸大宣传。这些特殊食品究竟有什么区别？该如何理性选购，不花冤枉钱呢？三类食品，定义有区别。一、保健食品，是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如调节机体功能等的食品，又称功能食品，适合特定人群食用。我国的保健食品经历了三代，第一代包括各类强化食品，其功能未经试验证明，仅根据食品中强化的营养素推知， 第二代是指经动物和人体试验证明其具有某种生理调节功能的食品，强调科学性、真实性。第三代是在第二代基础上，明确功效、成分、化学结构、含量及作用机制的保健食品。二、新资源食品。以往无食用习惯、无毒副作用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或经新方法加以处理、改良，或经国外引进技术形成的食品，都可以被称为新资源食品。2013年后，新资源食品的规范名称为新食品原料，含有同一原料的保健食品与新食品原料，区别在于保健食品可以宣称具有某种保健功能，适用于某类特定人群，而新食品原料不得宣称保健功能，一般适用于所有人群。三、特医食品，即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通过改善患者营养状况，辅助治疗疾病，促进康复。特医食品可分为三类，一是全营养配方食品，作为单一或补充食物来源，满足普通人群的营养需要；二是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适用于特殊疾病状态者，包括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肾病、肿瘤、肝病、肌少症、炎症性肠病、创伤感染手术及其他应激状态等。这类制剂针对不同疾病的营养需要，添加特殊的营养成分。三是非全营养配方食品，只含有单一营养素，如蛋白质、膳食纤维、益生菌、维生素、增稠组件等，可满足目标人群部分营养需求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不适用于作为单一营养来源。三类食品管理各有规定，保健食品、新食品原料、特医食品的共性是必须安全无毒，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其他相关规定各有侧重。保健食品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一、保健作用的明确性和稳定性，必须经动物或人群功能试验证明；二、配方的组成及用量必须具有科学依据，具有明确的功效成分；三、标签、说明书及广告不得夸大宣传，不得宣称具备治疗效果。新食品原料在我国以往无食用习惯，因而特别强调安全性。我国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评价采用国际通用的危险性评估和实质等同原则，产品上市后必须对人群食用安全性进行再评价。特医食品除必须保证所有成分明确安全外，还特别强调应经过临床试验，审批程序接近于药物。2016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选购有门道。生活中，保健食品最常见到，一般在超市、药店、电商平台等就能购买。选购保健食品时，应重点查看标签和说明书是否标明下列内容：一、保健作用和适宜人群；二、食用方法和适宜食用量；三、贮藏方法；四、功效成分名称及含量；五、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六、保健食品标志，也称蓝帽子标志。我国已审批的新食品原料有200多种，消费者在购买前应做足功课，注意查看标签内容是否与卫健委发布的公告内容一致。公告内容一般包括名称，包括拉丁名、种属、来源、生物学特征、采用工艺、主要成分、食用部位、使用量、使用范围、适用人群、禁用人群、食用量和质量标准等。对微生物类，公告还包括其菌株号，同时还应关注新食品原料在该产品中添加的剂量，例如新食品原料库拉索芦荟的每日摄入量不得超过30克，否则易引起腹泻，且孕妇和婴幼儿不宜食用。此外，并不是所有的芦荟都能食用，有些芦荟具有毒性，误食后可引起毒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目前一些药店、超市或网购平台有一些印有特医食品字样或以此宣传的产品，一些消费者以为医用食品更有保障，效果更好，便盲目购买。其实身体健康的普通人一般没有必要吃特医食品，特医食品品种较多，患者所需产品类别、每日需要量及使用方法等与疾病状况密切相关，通常需要在医师和营养师指导下选择，莫让老年生活蒙上艾滋阴影。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副主任医师岳清。赵先生今年63岁，前几年老伴去世后， 一直独自生活。赵先生的女儿远在外地，平时难以照料他，就为他请了一个保姆帮忙操持家务、做饭等。46岁的保姆刘女士在生活中对赵先生细心照顾，渐渐的，两个人越来越亲密，后来还发生了多次性行为。一天，赵先生发现生殖器上长出了成簇的疱疹，就医后被诊断为尖锐湿疣。在医生的询问下，他如实告知了性经历。医生听说他有多次无保护未用安全套的高危性行为，提醒他最好做一下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检测。结果很不幸，赵先生感染了 HIV， 他后悔不迭。我想这么大年纪不会让她怀孕了，就没带套。没想到老年人艾滋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2021年底，全球存活的 HIV 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有3840万例，其中2021年新报告的为150万例，有65万例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其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值得关注。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全球50岁及以上的 HIV 感染人数从2015年的540万增加到2020年的810万。我国老年人艾滋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相关信息显示，当年新报告60岁以上老年男性 HIV 感染病例数从2010年的4751例上升至2020年的23976例，占当年新报告病例总数的构成比从2010年的 7.41% 上升至2020年的 18.21%。 诸多因素促使老年人中招。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在过去，注射吸毒和有偿采供血等血液传播曾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而随着采供血的规范和注射吸毒传播的控制，我国艾滋病病毒经输血传播基本得到阻断，经境外吸毒传播人数也在逐年下降，而母婴传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性传播成为目前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只要有危险性行为，就可能受到 HIV 侵袭，因此 HIV 感染者的年龄范围在扩大。首先，国内一些研究显示，50岁及以上 HIV 感染者一半为已婚且有配偶，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生活水平的改善延长了人类的生理年龄，这一年龄段人群的性功能无明显降低，男性有性欲者比例高达 94.3%。 传统性观念的束缚导致老年人的性需求可能被家庭和社会忽视，从而易发生商业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等不安全的性行为。同时，男性的性活跃年限大于女性，婚内性行为可能难以满足他们的性需求，加之目前社会性观念较为开放，他们较易发生婚外性行为。其次，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艾滋病相关知识了解不足，安全套使用率普遍较低，接受和理解新知识的能力弱。此外，部分老年人难以灵活应用信息化手段及时了解和接收艾滋病防治知识、检测信息等，处于当前艾滋病宣传教育的盲区，老年艾滋病患者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宜就医更晚。相对于其他人群，老年艾滋病患者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包括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内的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老年人性生活不频繁，也少有吸毒行为，感染 HIV 的风险较小，因此老年人目前获得性行为健康和 HIV 检测方面的知识存在一定障碍和滞后。当前50岁及以上 HIV 感染者更容易出现晚期就医的情况。一项研究发现，2000至2019年全球近半数老年艾滋病患者在病程后期才被确诊。全球几乎每个地区报告的50岁及以上 HIV 感染者的 CD4 加 T 细胞技术都比同地区18至49岁 HIV 感染者的低。随着艾滋病相关健康服务的实施及服务可及性的提高，就诊的18至49岁 HIV 感染者平均 CD4 加 T 细胞技术持续上升，与老年 HIV 感染者的差距不断扩大，二死亡率更高。国内外研究均显示，50岁及以上艾滋病患者的死亡比例随年龄增加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感染 HIV 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存在多种并发症，且并发症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弱，从感染 HIV 到进展为艾滋病的病程较短，三更需要支持。不容忽略的一点是， 感染 HIV 的老年人可能更容易面临歧视，因污名化而担心被朋友孤立，害怕被家人指责等，在老年 HIV 感染者中尤为突出。社会对 HIV 感染者的歧视，会让更多感染者不愿意去检测，不愿意接受治疗等医疗服务，反过来对公众的健康造成威胁。因为隐瞒感染状况，缺乏必要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和预防工具等，老年人群艾滋病疫情存在向一般人群转移的风险。研究显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实现良好的用药依从性，因此老年艾滋病患者需要得到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子女的照顾，家庭的接纳，对提升依从性，控制病情至关重要。2021年6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呼吁采取变革性行动，在2030年之前终结艾滋，实现艾滋病的3%95%目标，即95%的感染者通过检测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95%已诊断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95%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呼吁加强对各年龄段人群 HIV 传播的应对措施，确保各年龄段 HIV 感染者的需求得到满足，不受羞辱和歧视，预防 HIV 性传播。牢记这几点：一、节制欲望，洁身自好，远离滥交、无固定性伴侣等高危性行为。老年人可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发展增进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让生活更充实。二、保持忠贞，性伴固定。在双方都没有感染 HIV 的前提下，如果彼此都只有对方一个性伴侣，就不会感染 HIV。 三、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性生活中正确和持续应用安全套是预防 HIV 感染最重要、最有效且最易实行的方法。有性生活的老年人应掌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技巧，同时要学会和性伴侣协商使用安全套。列听、列静、列爱听，傻傻分不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吴毅、李小雨，在内分泌科门诊候诊区，病人甲与病人乙交流：我患糖尿病10年了，以前吃二甲双胍，后来加了一个新药，叫什么格列汀的，名字记不清楚，但效果不错，你可以换这个试试，我找给你看。病人甲边说边翻开包找病历本。病人乙：不要找了，我也患糖尿病好多年了，医生给我开的也是个新药，叫恩格列净，你肯定记错名字了。病人丙：你们都不看新闻的吗？我今天来想请医生开一个最新的药，2022年底上市的，叫多格列爱汀，据说这药效果好，而且副作用很小。此时病人甲翻到了病历：我找到了，我吃的叫西格列汀。病人乙看了看说：我吃的是恩格列净，他要开的是多格列爱汀。我知道了，名字听上去差不多，实则是一类药，像头孢一代、二代、三代等，作用差不多。病人甲：是吗？我们还是去咨询下药师，搞搞清楚吧。药师解惑。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2021年全球糖尿病患者有5.37亿，20至79岁，约占该年龄段全球人口的10.5%。我国约有糖尿病患者1.4亿，居世界首位，其中二型糖尿病患者占90%以上。在如此严峻形势下，科学家们不断研究探索，寻找新的控糖机制。近几年接连上市的糖尿病新药给临床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上述三位糖友提到的列汀、列净、列爱汀就是其中一部分。名字的确很像，令人分辨不清，但它们是三种作用类别完全不同的降糖药。列汀，灭活杀手，保护降糖良将。列汀类药物是一种二肽基肽酶四抑制剂，临床常用的有西格列汀、沙格列汀、利格列汀、维格列汀、阿格列汀等。人在正常进食后，肠道内会分泌肠促胰素，其中一种主要成分为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它能作用于胰岛细胞，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抑制其释放胰高血糖素，是控制血糖的良将。为防止 GLP-1 持续刺激胰腺，肠道会派出一个叫 DPP-4 的杀手去灭活 GLP-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DPP-4 越少出现，血糖越容易控制，使用列汀类药物可抑制 DPP-4， 给 GLP-1 更多时间发挥作用，从而降低血糖。值得一提的是，列汀类药物的促胰岛素分泌作用具有葡萄糖依赖性，即在葡萄糖浓度升高时才发挥作用，因此 患者服用此类药物后，发生低血糖的概率低，其他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亦较低，安全性好，尤其适合老年人使用。与传统的胰岛素促泌剂相比，列汀类药物具有更大优势。研究表明，这类药物还可升高血管活性肽水平，具有潜在的心脏保护作用，因此在二型糖尿病的治疗中越来越重要。列净，抑制脸糖高手，促进排糖。列净类药物是一种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抑制剂，临床常用的有达格列净、恩格列净、卡格列净等。 SGLT2 分布于人体肾脏的禁区小管 S1 部位，负责肾脏中约 90% 葡萄糖的重吸收，可称其为脸糖高手。列净类药物能抑制 SGLT2 的作用，限制患者原尿中的葡萄糖重吸收，促使其随尿液排出，从而降低血糖。不仅如此，近年研究发现，列净类药物在胰岛素抵抗和胰岛 B 细胞功能障碍病例中具有较好疗效，还能降低心力衰竭的发生风险，减轻体重和保护肾脏。列爱汀，修复感受器，恢复自主调控血糖功能。2022年10月8日，国家药监局宣布批准我国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多格列爱汀片上市，该药适用于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这是全球范围内首个获批上市的葡萄糖激酶激活剂，也是过去十年来糖尿病领域首个全新机制的原创新药。葡萄糖激酶普遍存在于机体胰腺、肝脏等脏器，是葡萄糖在体内分解过程中的第一个关键酶，好似人体内的葡萄糖浓度感受器，可调控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阈值。正常生理状态下， GK 可以敏锐地感知体内葡萄糖浓度变化，当葡萄糖浓度升高时，它便指挥 B 细胞分泌胰岛素，指挥 A 细胞减少胰高血糖素的分泌，通过调控不同组织中控糖激素的分泌，以及协调肝脏中糖原合成和分解，使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如果 GK 功能受损，不能准确感知体内葡萄糖浓度变化，会破坏血糖稳态系统，导致各类控糖激素分泌紊乱，肝脏中糖原合成或分解速率下降。此时，过高或过低的血糖水平均会导致机体代谢紊乱，从而损害重要器官的功能。研究数据证明，多格列爱汀还可恢复胰岛素的早时相分泌，降低胰岛素抵抗，在慢性肾脏病患者中耐受性良好，可用于合并肾病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且无需调整剂量，低血糖发生率低，不增加体重，无明显胃肠道反应，显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特别提醒，简单的讲，列汀类、列净类、多格列爱汀是三类不同的降糖药，它们的主要战场各不相同，分别在肠道、肾脏、肝脏和胰腺，它们的作用机制亦不同，有各自的优势和适应症，为糖尿病患者和临床医生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需要强调的是，患者必须根据自身病情，听从医嘱选择合适的降糖药，切不可随意自选用药。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